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准时同你见面了，感谢你的到来。宣教士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自从这个节目播出以来，我和你一道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最近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从中国回来的路德多年后和同伴来到英国一个营会里做志愿者，因着死去的父亲来中国之前曾在英国一个家庭里短暂居住过，路德大胆向神祈求，希望在英国遇到这户人家。看似有些无厘头的祷告，神答应了吗？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我去的时候，哈维尔一家正围坐在一张铺在草地上的地毯上，享受着美丽的阳光。他们告诉我，有整整14年，他们一家每年都要去位于东海岸的赫尔度假。但就在一个礼拜之前，旅店主人给他们打来一个电话，电话里旅店主人万分抱歉地对他们说，他们预定的房间被他不小心订重了，而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旅店主人请求他们原谅，并说作为补偿，他为他们在德文郡的美丽小城利特汉姆订了一个标准差不多的旅馆，如果他们一家能去那里度假，旅店的老板会感到异常的高兴。出发的前几天，他们的女儿马卓瑞清理她的桌子，她拉出所有的抽屉后，发现了一张被夹在抽屉缝里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位年轻的瑞典宣教士住在他们家时照的，那时马卓瑞还是一个小女孩。因着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样处理这张照片，马卓瑞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随身带了过来。故事讲到这儿，马卓瑞从包里取出照片交给我，要我看看有没有可能认识这个人。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这不正是我的爸爸吗？千真万确，就是爸爸年轻时的照片。听了我的话，哈维尔叔叔非常的高兴，他告诉我，孩子，我们家住在利物浦，你爸爸去中国宣教前的那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家。我一下子热泪盈眶，上帝居然会亲自回应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向她提出的完全不合情理的诉求。后来哈维尔叔叔邀请我到利物浦他们家做客，我去看了爸爸读书时的学校和做礼拜时的教堂。临走的时候，哈维尔叔叔送给我一本精美的袖珍本圣经做纪念。从此以后，每当我的人生遇到困难，我都拿起那本圣经，想起神给予我的特别的关爱， 神确实是体贴每一个人需要的神。我和哈拿在英国一直待到那一年的年底，夏令营结束后，我们去了一个语言学校学习英语，拿到了剑桥青少年英语的合格证书。伦敦还远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圣保罗大教堂周围到处都是德国人留下的弹坑和瓦砾，重建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食物就变得特别昂贵，特别是肉类，人们穿的都挺朴素的，很多人的衣服上还打满了补丁。苦难之中，我们没有听到有人抱怨，人们任劳任怨，只为了一个目标，重新恢复大英帝国昔日的尊严。在伦敦的这几个月，我们过得好开心，一位好心的妇人邀请我们去他自己开的旅馆住，免费提供我们食宿，条件是要我们帮助他做点家务，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儿。每个礼拜天，我们都结伴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数以千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聆听仲马田牧师的讲道。在大教堂，我们遇到一群刚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基督徒大学生，在伦敦刚刚成立的中国海外宣教会的王斯蒂凡先生邀请他们来做短期旅行，我们被邀请和他们一起参加营会，又能看到来自中国的面孔，我和哈拿真是太开心了。回到瑞典之后，我开始在厄勒布鲁的一家小型传染病医院做助理护士，护士长对我非常友好，他不安排我值夜班，这样我就可以去夜校进修。后来我顺利地考取了哥德堡的萨尔格伦斯卡医学院就读护士专业。亲爱的朋友，你发现吗？在选择职业时，我好像仍然没有能够摆脱战争带给我的心理阴影。在大学，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友好，大学生活差不多一年半之后，我感到自己的人生仿佛太局限了，于是向学校申请了休学。取得同意之后，我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时间。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我和妈妈在中国获救时给我们开车的安德鲁一家。自打分别之后，安德鲁和妈妈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安德鲁一家是农场主，生活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乡下小城老威，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说着一口从他们的祖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瑞典方言，而且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自从他们知道我们家的事儿之后，一直为我妈妈和我的两个哥哥祷告。第二站是芝加哥，我跑到一家福音广播电台打了一段时间短工，在那儿我遇到了爸爸的好朋友，曾在缅甸宣教的史瓦特博士，他现在是美国浸信会宣教学校的校长。一次我到史瓦特叔叔的办公室去看望他，他告诉我爸爸是他最好的朋友。当木水村的教堂才建好的时候，爸爸向他请求帮助，他立即派了几个紧迫克钦语教师和牧者去木水协助爸爸的工作。如果不是可恶的战争爆发，父母就会把我送到缅甸的史瓦特叔叔家，在宣教士子弟学校读书。在芝加哥期间，我去史瓦特叔叔的教会聚会，周末则到一个汉语学校服务。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时光，有许多优秀的老师耐心地指导我，帮助我。第三站，我来到了洛杉矶，住在妈妈的亲戚家，并在洛杉矶市区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我的二表兄斯文正在医学院读最后一年，每当他们班去那些旅游胜地活动时，都邀请我和他们同行。我去了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在雨后欣赏了长满小花的大沙漠。表哥和他的未婚妻鼓励我去完成自己的学业，他们建议我要么回到瑞典读，要么 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医学院。最后，我决定回瑞典完成我的学业。回国之前，我又专程去拜访了妈妈在中国的好朋友艾琳娜阿姨，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经常和妈妈通信。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我到了整形外科医生本特·约翰松博士的诊所做他的助手。现在我的工作性质和一名战地护士很相似，我的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从急救、手术、康复看护到安排病人出院，各个方面我都要亲力亲为。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却也过得好开心，因为我能从本特·约翰松医生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约翰松博士鼓励我继续深造护士教育专业，可是我却选择到大学旁听一位教授每周两次的人类学夜校课程。他讲课的主题是缅甸北部各民族部落，这个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段时期在我的人生中可谓非常的重要。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戈德的小伙子，他出生在一个浸信会家庭。到那时为止，我还没交过男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对结婚生子的生活非常的畏惧。
不要怕，不要怕，仰望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不要怕，不要怕，年老白发时候你不离开我，
我的心，
我的心
称颂你，
称颂你，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我的心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多年后，和神有些无理要求的祷告竟然蒙了垂听，路德大受激励，数年间为着学业和工作辗转在家乡和美国之间。这期间，一个叫戈德的男孩出现在了年轻的路德的生活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不要怕，不要怕，阳光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不要怕。你不。